欢迎光临招运酒馆木林列卷，我是招招，
我是走运，
我是老派。
这期当时走运一选说选他，我就想知道了，走运就告诉我四个字儿：你不想上班，
就想旅游。
对，咱们最知名的旅游达人是谁呢？徐霞客。
其实我这期为什么想聊徐霞客呢？因为对于我来说呢，目前呀就到了一个要重新思考人生的年纪啊，要不要一辈子都在一个岗位上干到退休啊？趁着年轻，要不要来点比较大的改变呀？但我又会想，如果改变了，比如说我换个工作，万一换的那个还没现在的好怎么办呢？那如果我想换个城市生活，那我的父母怎么办呢？如果我想像徐霞客一样行走一生，那我的社保怎么办呀？毕竟北京啊，最低标准一个月社保还得交2000多啊。所以今天呢，讲述徐霞客，咱们就来一起看看能不能从他的人生阅历中收获一些经验。徐霞客，名洪祖，字振生，是我国明代中后期一位伟大的旅行家，凭布衣之身踏遍了今天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湖南、云南、广西、贵州等19个省市自治区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呀，他能够完成这一壮举是相当伟大的。清初学者潘磊曾为徐霞客游记作序：
文人达士多喜言游，游未易言也，无出尘之胸襟，不能赏惠山水，无既盛之肢体，不能搜剔幽密，无闲旷之岁月，不能称性逍遥。近游不广，浅游不奇，遍游不畅，群游不久。
就说呀，文人雅士大多都喜欢谈论游历，可游历这件事儿啊，靠说是不能轻易说透的。没有超脱世俗的胸怀，没有强健过人的体魄，没有足够空闲的日子，就不能自在遨游了。这近处游历呢，眼界不够开阔；普通的游历呢，所见又缺乏奇趣。顺路游历，心境难以畅快；结伴游历啊，行程又难以持久。
侠客之游，在中州者无大过人，其奇绝者闽、越、楚、蜀、滇、黔。百蛮荒教之区，皆往返在寺，灯不必有镜，光真秘境无不穿也；射不必有金，冲吞恶龙无不绝也。风极微者，必跃而聚其巅；动极碎者，必圆挂蛇形，穷其旁出之斗。途穷不忧，行物不悔，以性灵游，以趋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
徐霞客呢，在中原地区的游历并无什么超常人之处，他最绝的游历呢，就是在福建、广东、湖北、四川、云南、贵州以及各少数民族的荒原地区了。在那些地方，登山不必有路，荒草丛生，密林深处都能穿行；涉水呢，不必有渡口，湍急凶险的江河也能横渡。再险峻的山峰，他必定登峰；极其幽深的洞穴，他必定像猿猴般攀援，像蛇一样爬行，直至穷尽所有旁出的洞穴。路走近了不忧愁，路走错了也不后悔。他以本心游历，以生命游历，自古以来唯有他一人而已。徐霞客呢，出生于万历15年。这一年虽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但却是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万历呢，开始长达30年不上朝，不早朝，不祭天祭祖，不见大臣。咱们之前讲过的海瑞呢，也是在徐霞客出生的这一年病逝了。海瑞燃尽一生，告诉世人，用个人的道德救国呀，是无用的，个人的清廉也改变不了体制的腐败。总之呢，徐霞客出生的这一年，明朝的政治、军事、财政都走向不可逆的衰败。不过没关系，因为徐霞客本人啊，并不过分在意那些了，甚至徐霞客的家族也并不在意朝局如何。他 他的家族几百年来都秉持着避世修身的家风，远离庙堂，淡泊仕途，全然不在意啊晚明动荡的朝局纷争。到了徐霞客这一代，他本人呀更是无异于科举，也不涉朝堂是非，一辈子都是布衣身份。人的选择、心态、心境是和家庭情况和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的。徐霞客之所以能够淡泊仕途，不跟那些公务员同台争锋，这都是因为徐家有较为殷实的家底啦。徐霞客的家族虽说不是钟鸣鼎食之家呀，但衣食富足，无需依附朝堂求取生计，才能让徐霞客率性地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徐家在宋代曾世代为官，宋朝覆灭后呢，徐霞客的家族就举家南迁至江苏江阴。此后徐家下定决心不侍二朝，所以自入元开始，徐家呀就未在朝廷做过官了。
之后就是多为做生意之类的是吧？
肯定是继承了田地啊。那会儿啊，他所在的江苏其实是水路很发达嘛，其实是一个交通要道。他家那会儿还织布呀什么的，那这些就是贸易往来，肯定是反正人家很富啦。
江南织造啊。
嗯，徐家呢原本就是江南望族，迁居江阴后仍然坐拥大片良田，家里靠地租农耕就足以维持生活。所以徐家呢能在宋后几百年拒绝朝堂隐居不出，每天就读书治学修身守节，也完全衣食无忧啦。到了徐霞客父亲这一代，虽然家道稍微中落，乃得靠努力经营持家，还是能够维持小康生活。除了厚实的家底儿给了徐霞客可以自由选择的底气，他父母的性情也给予他很大影响。徐霞客的父亲唯爱山水闲居，可惜啊，在1604年父亲因遭受盗匪劫掠，不幸受伤病故。徐霞客的母亲呢，性格十分开明，当徐霞客犹豫父母在不远游时，母亲却鼓励他说，志在四方啊，男子事业，甚至80岁高龄时还曾陪儿子短途游历，
这太开明了。
徐家祖上数代藏书著书交游文人，是江南数一数二的藏书世家，所以徐霞客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很多杂书奇书。又因为家中不重科举，所以徐霞客从小就被鼓励，哎，可以多看看那些历史啊、地理、方志、游记等书籍，这痴迷山河地理的种子呀也就此埋下了。青年时期的徐霞客更是逐渐坚定了理想，他想通过旅行获得成长，认识世界也认识自己。而后30年他便践行了这份远大志向，游遍全国的名山大川、边陲海域，游历一生，为后人留下一本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游记并不是徐霞客自己整理的，是在他身后由其好友整理成书。至今300余年来，徐霞客游记几经劫难散失不少，但即便是散失，现存的内容也有60万字之多。可以对比一下咱们之前讲过的同样内容宏博的这个水经注啊，水经注呢是30万字啊。徐霞客是中国有史以来系统考察中国地貌地质的第一人，他全面记录了山川溪流洞穴的地质地貌，探寻江河的源头和主要山脉的走向，还重点考察了喀斯特地貌的分布和规律，是我国近代地理学地质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了。
有人说那喀斯特地貌当时如果徐霞客再记详细点，他现在可能就叫徐霞客地貌了。
插个中摇啊，因为我是学理的啊。
他说我学日语。
嗨我其实一开始不太明白啊，什么叫喀斯特地貌，我只知道溶洞那种算是喀斯特地貌啊。所以这儿呢也是来个中摇啊，给这个地理同样不太好的朋友们科普一下基础知识。中国是世界上对喀斯特地貌技术和研究最早的国家，在近代呢就早有记载， 而徐霞客呀，对于喀斯特地貌的技术最为全面和科学。先来个定义吧，喀斯特地貌是地下水和地表水对可溶性岩石、溶石与沉淀、侵蚀与沉积以及重力崩塌、坍塌、堆积等作用形成的地貌。比如啊，有地上的喀斯特地貌，像云南的石林，比如像天空，重庆的小寨天空。地下的喀斯特地貌呢，就比如溶洞，这也是大家最常见的，是地下水长期溶蚀形成的地下洞穴。这溶洞内呢，还会有一些沉积的景观，比如大家熟悉的钟乳石。钟乳石呀，是洞顶滴水形成，它是由上向下生长的。这溶洞里呢，还有石笋，是洞底滴水沉积，是由下向上生长的。补完地理知识呀，咱们就回归正文。
还没补多少。
小补一下，小补一下啊。本期呢，咱们就不按照传统的时间顺序来讲了，而是采用杂谈的形式。我呢，来抛出几个问题，先用徐霞客的人生来作答，然后呢，再来聊聊咱们呀，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首先，第一个问题，父母在，不远游，那徐霞客是如何平衡旅行和家庭的呢？孔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一般人呀，都只注重前面半句，而忽略了后面的游必有方。徐霞客青年时期呢，既想尽快开始旅行，又考虑到要在母亲跟前尽孝，他起初呢，也苦于这个两难的问题。不过在母亲的鼓励下，他很快就找到了两全的办法，就是呢，与母亲约定好旅行的路线、归来的日期，到期必返。比如天启三年的时候，徐霞客在游太和山记中还记载了自己在旅途中不忘赶回家为母亲祝寿的情景。
过雾底岔，复见杏花，出龙居寨，桃与柳烟，忽忆日已清明，不胜景物翠晴，遂自草甸，月24日，遇佛后一日抵家，以太和狼梅为老母寿。
这狼梅啊，很稀有呢，在明代被列为贡品，所以能看出啊，徐霞客还是很孝顺的。不久后，徐霞客不满足于禁游了，因为他更大的志愿是不记城不记年，到祖国的华南、西南和西北地区去看看。然蜀、广、关中，母老道远，未能足游。由于母亲年迈，那些地方又太过遥远，所以还是暂时推迟了计划。直到1625年，母亲去世了，是年徐霞客已40岁了。他感慨道，昔人依母在，此甚未可许人也，今不可许之山水乎？从此了无牵挂，开始远赴各地云游。如果说徐霞客对母亲算是尽孝了，那他的妻子、孩子呢？他是怎么顾自己的小家呢？这问题啊就很扎心了，因为徐霞客啊确实几乎顾不上家。换句话说，徐霞客之所以能几十年在外云游，也是因为家中有妻子替他守着家。他的第一任妻子许氏是江阴望族，和他门当户对。那婚后几年呀，许氏去世，许氏去世后的次年又娶罗氏为继氏。罗氏性格强势，既能主持家政抚养孩子，也能管理啊田产账目，使得徐霞客能放心的外出游历。当然啊，徐霞客的旅行也不是说一走十几年完全不回家啊，而是短途出游呢，一两个月就回来，长途远游一两年，有时中间啊也会阶段性的回家，短暂休整再出发。不过即便如此，对于家庭、妻子、孩子，他确实缺位。儿子们长大成人，婚嫁他大多不在场，家里矛盾、妻妾互相勾心斗角，他也不能介入调和，甚至于啊，自己与妾室所生的儿子因为家庭内斗而被强行送出家门，最终流落外姓，他也没能及时回家保护。 总的来说，徐霞客能成为千古闻名的旅行家，其代价之一就是她几乎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讲到此处啊，咱们就可以插入一些杂谈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怎么看啊，但我觉得啊，在当今的时代，一个人想要无忧无虑地追求自己想做的事儿啊，是太难了。因为我们没办法做到像徐霞客一样那么心大，捆绑家人换取自己的自由了。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不要成家，就你自己一个人有一个伴侣，然后跟伴侣一起周游世界。但是呢，就是说你不能有孩子，你有孩子也可以，你就带着孩子周游世界。反正就是你有家人，你就得带着家人周游世界。
孩子很难，因为孩子要上学。
还倒是，而且人开头不就说了吗？结伴远游，他都不能长久。
假设是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因为其实咱们这一辈人，说白了，不想要孩子的人也不算少数。所以其实也不是在这个家人方面，在这个家庭方面也不是那么难以实现，我感觉刨出经济问题啊。
而且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跟徐霞客那个时代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啊，现在交通啊确实快。
那何止是比较好啊。
比如这个家中父母啊有什么需要的啊，这一天之内能甭管通过什么交通方式吧，应该是能回来啊。
徐霞客现在就观你如神仙。这什么当天就能到上海？你在开什么玩笑？
就出行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对对，
但是对比下来，当今这个时代的旅游肯定和徐霞客那个时代旅游的意义也不一样了，肯定是没有他那个意义那么深远的。就我们所能获得的东西可能也会少很多，
咱纯享受的就是。
对，
咱很多都是打卡。人家那是开荒，从没人去过的地方，没人到过的地方，你比如说那溶洞里都没人知道那里头长什么样，你要在外乡。
这个我特别想说，大家现在印象当中的溶洞是不是里面打着五颜六色的光？那会儿可是没有呀，那会儿进去乌漆抹黑，你点个火把顶多能看见前面两三米都能看得见呀，然后里面还是那些千奇百怪的怪石，湿乎乎
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徐霞客说想不是这种不负责任的状态的话，那他可能就没有娶妻生子会比较好，就是他一个人做一个独行侠会很好。
当然这也是我们从现代人的这种角度和视角和逻辑去评判古人了啊。这个咱们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对于古人来讲，父亲就是在外面跑啊。徐霞客呢把这个拉到了极致而已。
拉满，
缺位缺的非常多而已。
对，那个缰绳给我拉满。
好，那第二个问题，徐霞客不上班旅行30年，这旅行资金从哪来呢？以往啊，曾有一些研究认为徐霞客出游是简装出行，其实不然，他会在出行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准备好旅行的必备用品，谋划好交通工具，带足盘缠，甚至呀还会提前找好向导。在他前半生的旅途当中，大部分的旅行资金呀是靠家中提供。那时候既是短期旅行，家中又还丰盈，自然不愁钱的问题。但自母亲去世后，他开始频繁的出游，且多远游，行程最远时间最长的一次旅行啊接近4年。这旅费开支就比较大了，家中资金也不足够支撑他的旅途了。所以到了后来，徐霞客出行的资金就靠借款于友人，或以家中田地做抵押，或以文换钱等。咱就说今天啊，这一个家庭如果想要支持孩子旅行，咱不说30年，就说10年，这家里不得有个大几十万的闲钱呀。所以普通人家的孩子是很难有底气不上班去旅行了。那咱再来聊一聊，就问问你们愿不愿意花着家里的钱，哎，甚至还抵押家中房产，供自己去旅行呢？
不行，我觉得咱都没这么大心肠。
我也不行。
就是在我父母还活着的时候，我肯定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如果父母百年之后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概率说会抛弃，就是比如我父母留给我的一切东西。
哎，其实我也这么想。你说我要是没有后代，然后我父母也不在了，我还要那二环里的小破房子干什么？肯定就出手给需要学区房的人。
对。 自己想的一个问题啊，就假如咱们三个是古人的话，你觉得旅行会带些什么东西？你们肯定觉得是钱吧，但我觉得是证件、录引。明朝尤其是明初的时候，那一般人等闲之辈是不能随便到处乱窜的，万一让你知道你是哪哪哪来的一个普通老百姓流民，你也没什么正事儿过来，你也不是公干来的，上来就八十大板直接给你屁股打开花，人命都快没了，这是不允许的，这法律。所以我觉得证件是第一位，其次钱，带足银子银两是吧，大明宝钞也好，银两也好，铜钱也好，这个换洗衣物这肯定不用说，对吧？明朝人那些行头装备要装扮起来还挺漂亮的，
那挂饰帽子呀什么的，
是虽然这些有点累赘啊，但是万一人家大家子弟是吧，出门就要这个行头呢，
万一我走到哪儿觉得景好看，请个画家给我拍一张呢，
对，
拍一张画一张画一张。
还有我觉得很必要的，就是在那个年代和条件下出游一定要带一个竹杖，你像杜甫都竹杖芒鞋是吗，就剩这两样了，竹杖都不能少，有的山你没这玩意儿你真上不去。
嗯，
还是那句话，它不是有台阶的路，对吧，它都野山。鞋所以还得带一双是吧，你看这就多少样了。药品你带不带，万一有个风吹感冒的，你这没地儿买感冒胶囊去，也没有那速效药、退烧药什么的。
真是云南白药得备一瓶，万一磕了呢？
对呀、啊，你一个感染，可能手上拉个口子就没命了。
哎，你说那会儿也没有旅行箱，就全靠那个人就是挑着就担着或者背着呗。
这还没说完呢，你斗笠带不带？
哦，防下雨。
雨伞，哎，这玩意儿你得带上吧。是吧，雨伞那防小雨，大雨你还得用斗笠。
行了，都不想去玩了。
地图是不是得带，虽然那个年代的地图精度极其的低劣，但是你要不带上啊，你都找不着东南西北。你像现在给你撒出去，你不让你用手机，不让你用高德地图，你找着南找着北吗？你都不知道怎么回家。
哎，突然觉得现在旅行真方便，哎，就一个手机，有钱有地图。
得带纸笔我觉得。
啊，
比如你记记游记呀、啊，或者有什么信息呀、啊，对吧？这个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是不是要记一点什么东西、啊？葫芦你也得带一个吧，
水
带水呀、
啊
哦，对吧？毛毯，你万一跟外头过夜的时候，那地方，咱不是说他去那些地方，也不是说每天都回旅店的。
这要是不给我辆马车，我是铁出不去了，这门是。
扇子你带不带？
那肯定得带呀、
啊。万一赶上一只蚊虫鼠咬的，对吧？你不带把扇子，那咬你满身都是包，你也受不了啊。大饼你是不是得背两张？
那肯定的，万一到荒山野林之处没有店家可怎么办呀？
啊，直接给你饿嘎了。刀是不是得带？你是不是得防着点盗贼呀？
对，
那年头到处都是劫道的，尤其是那荒山野岭，你一个人面对那么多盗贼，不给你剁成肉馅不错了。
觉得有很多都可以优化。
那比如呢？
关键的就是你说的刀，然后一些盘缠。你说这个斗笠，我觉得就是那个他们以前不是有那个帽子吗，那个不是可以防一点雨吧，就是那种大的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因为他可以选择说我下雨的这几天我就干脆就不动了。古人他不能提前知晓天气，所以他肯定会有很多突发的这种天气的意外的情况。我觉得他能选择的应对方法就是我停下来不动了，因为古人比咱们多的是什么，是时间。
这倒是
对、
嗯、
但我觉得你说的刀啊，然后这个拐棍儿啊，多带一双鞋啊，可能还是比较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些干粮，其他的我觉得还好。哎，
但徐霞客他还带好多书籍呢。哎，我突然觉得真沉呢。
所以是不是得来个挑夫？
确实啊，
你远途旅行是不是
说的这些之后，我第一个想法是我就带一个人就行了，我就带招就行了。
我直接兼任了是吧？
你就是那个什么现在的什么携程，然后我的那个行李箱就什么都有，集万千功能于一身。
哎，可以，我在有官兵的城里，我是你的挑夫，是你的24小时贴身管家，一旦到没人的地方我立马变盗贼。
三人行必有挑夫。好，接着说啊。
嗯，
第三个问题，他大部分时间是独自行走吗？还是一直有人陪伴呢？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外出旅行会在意的地儿了。毕竟独自行走还是太孤单了。 如果有人相伴，这旅程啊，即便坎坷艰辛，也会幸福许多。幸运的是，徐霞客旅途中的大部分时间是有人结伴而行的。年轻时，母亲尚在时多近游，一般都有仆人陪伴出行。哎，预判对了啊！到了中年啊，有族人、友人相伴。比如游浙江天台山时，族兄徐仲昭同往；游黄山、武夷山时，叔翁徐寻阳同往；游福建九里湖时，有族叔徐方若同往。甚至在他游宜兴时，从不扫兴的母亲还陪伴他呀，一同出游。母亲去世后呢，徐霞客开始远游，旅伴呢又从多族人相伴变为挚友和老仆。徐霞客的友人比如黄道周、陈继儒曾多次陪伴徐霞客旅行，但友人们呀，一般不是全程同行，而是半路相约同游一阵儿。
这要老派他都约不出来，
得找工作日约。
对，找工作日出游。
比如与闽南大儒黄道周在崇祯三年，黄道周北上赴京，乘舟啊曾经经过常州，徐霞客闻讯半夜乘着小船紧急追赶，终于追上了。二人在丹阳江面上相遇，好友相见，分外欢喜，在舟中痛饮，赋诗唱和，好不快活。再如崇祯六年，徐霞客入闽南，黄道周得知后便乘轿追了百里，终于在福建灵通山追上了徐霞客，二人啊同游两夜。再说徐霞客的忘年之交文坛前辈陈继儒，陈继儒久居上海佘山，徐霞客多次特意绕到佘山呀拜谒徐继儒。每每与徐霞客见面时，陈继儒都鼓励他不要放弃游历，还为他致书沿途的僧友打点关系，让他能够受到照拂。徐霞客还有一位特殊的友人，是一位僧人。徐霞客50岁时与静文和尚相识，静文和尚听说徐霞客将做西南万里游，心生向往，主动请求同行。除了半路相约的友人，徐霞客还有一位随行多年的老仆顾仆。说是仆人啊，其实说是亲人也不为过了。因为在徐霞客50岁时，他去往祖国西南，开启了长达4年的万里征途。这位仆人呢，几乎随徐霞客走完了全程。
哎，有良心啊，没有变成盗贼。
你这话说早了
啊，
预言家。
游历中，顾仆呀包揽了起居饮食、采购、联络等等所有杂事，或探路，或殿后，或同游，或静候，从无怨言。所以哪怕在后来顾仆不堪辛苦偷拿了徐霞客的财物逃跑了，徐霞客呢也是断然拦住了去追赶的人，并感慨道：追或不能及，及亦不能强之必来，一听其去而已矣，但离乡三载，一主一仆形影相依，一旦弃于万里之外，何其人也。啊，讲至此啊，咱们再来聊一聊，你们能接受一个人旅行吗？
我现在能接受了，我怕有人给我也卷跑了吧钱。你说给我扔荒山野岭一破庙里，我怎么办呢？
顾仆呢，是你想他旅行很长时间嘛，而且他最后去往西南那4年的旅途是非常艰辛的，几乎没有到过城市，都是在一些很荒的地方。这个
说我还不想当野人，
因为这个4年的征途为什么戛然而止了呢？是因为徐霞客本身身体不行了，所以在顾仆看来呢，我根本不知道我这主人要游到什么时候呀。他游了1年2年3年或还走呢，
这你这找墓地来了。
所以他可能觉得实在是太辛苦了，然后呢就卷了徐霞客的钱就走了。是，确实是因为母亲也不在了，所以没有人能阻挡徐霞客去旅游了，他又不顾家，是吧？所以顾仆可能确实也是真的是不堪辛苦了。派子呢，能一个人旅行吗？
我其实听之前我以为徐霞客是那种 独自旅行的人，就是他会有很多生存技能啊，然后就跟开挂一样，然后在野外就跟荒野求生似的。
我觉得可能老派跟宅的有点久，他不知道在一个野外的地方生存是多么的费劲的一件事。
对对对，
其实我们看一些骑自行车旅行的博主，你就能知道他们肯定能少带就少带，但你看他们的大包小裹的，一个自行车都装多少个包裹呢？他要真说一个人靠腿着走，他得带多少东西能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他不是说我享不享受的问题，你万一真的等到用的时候你没有，你就没命。你说你带不带？就可能你十天半个月你也用不上它，但是你需要用它的时候它没有你就死。你说你带不带？
在家门之外的领域，我还是这个太天真了。
我觉得是啊，我觉得是这样。诗里都说什么竹杖芒鞋轻胜马，那太浪漫了。咱们看贝爷，他都是在那种咱们现代社会的，
他也有一个摄像跟着呀。
哎，对，他也有一个摄像跟着。他还是在咱们现代社会所谓的人烟稀少的荒芜的地方，他都生存的那么费劲，对吧？你更何况古代的时候了。贝爷呢，他是万一真的有什么生命危险，他是有人救他的，对吧？那徐霞客他有啥呀？一个老仆，还最后还卷包走了，来卷包会。
但是如果我有这个能力，起码能保证自己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能保证自己独自旅行的话，我还是更喜欢独自旅行。
其实徐霞客之前有一段时间他在一个很荒郊野岭的地方，他喜欢去探洞，当地人都没有说进去探洞了，因为古代嘛，就危险的事情大家不会去做，你很容易死掉的。徐霞客进洞之前雇了一个当地的向导，那向导说跟着你进洞可以啊，结果到洞门口他知道徐霞客说什么，你是个读书人，前退你，我走了，你自己玩吧，你愿意进去你自己送死去，我不跟你来。就是一般人会觉得他是纯送死，
我更心疼那个雇仆了，看像被资本家压榨的那个打工仔。
他可能就是被资本家压榨的打工仔。
那我说我的想法啊，有人一直陪伴当然好啊，但如果没有这样的志同道合之人呢，像徐霞客这样心里有个盼头，哎，别过游历到哪儿顺路能约上好友玩两天，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嗯，而且游行的时候有时候能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认识新朋友也挺好的，
只要防着点他别害你。
别捡我钱，
对，
偷我手机，
俩人不关警是吧。
第四个问题，这路途危不危险呀？经常遇到性命攸关的时刻吗？徐霞客的旅途中比较危急的时刻呀，那大部分呢就是遇到和迷路。先说这强盗啊，徐霞客在广西游历，有一次夜间赶路时就遇到劫道了，被多人追袭，得亏啊躲入一荒寺，终才脱险。后来呢，徐霞客一行人在湖南湘江夜间行船时遭遇强盗劫船，盗贼持刀纵火劫掠，徐霞客及同行人的行囊财物被洗劫一空，同行的静文和尚身受重伤，徐霞客本人也险遭杀害。
因为毕竟那个时候的盗贼啊，为了防止你反抗或者是未解后顾之忧，他通常会把人弄成重伤，让你没有还手的能力，或者说没有找他后茬的能力。
嗯，反正夜行赶路，甭管你是在路上走啊还是这个夜间行船，我觉得还真是比较危险，
很危险的。
对，
甚至那些有保镖的商队都会被劫，更何况你形单影只一两个人呢，
镖队都会被劫。
对啊，人家拿你那不跟掐死只蚂蚁一样简单，
你就一雇仆。
你雇仆说我真是服了，一月就给我发二两银子都不到，我天天又当保镖又当厨子，还给你当推本，
还不一定有命享受到这钱。
对，关键我没地儿花，荒
郊野外的没地儿花。
说完强盗啊，再说迷路。徐霞客由浙江雁荡山时，为探龙丘绝境误入荒崖，直到天色渐黑仍没找到下山的路啊。后来徐霞客忍着饥困靠徒手攀崖寻小径才摸索下山，又遇到山中采药人指路，最终才走出险区。
他要没遇到这采药人，我觉得他可能就交代在那儿了，
走不出去。
嗯，
本来就又饿又困。
对，你想想咱们现代社会那些 驴友，
还得叫蓝天救援队呢。
对，三五个人带着那么专业现代化的装备，他都会迷路。我真的很好奇他是怎么从那些高山大川还有溶洞里边走出来的。
顾父有点心疼顾仆了。
就是咱说归说闹归闹，我刚才说老派觉得这些东西可能都得带上，但是抛开这些不说，徐霞客他是真有两把刷子的、他是个地质学家呢，
人家肯定还是有经验啊。
嗯，
再说啊，在安徽黄山，徐霞客入深谷，没想到下了大雪，大雪封山，彻底迷路了，一路上干粮耗尽，靠野果充饥，最终呢顺着溪流的方向才寻到出路。在贵州时，徐霞客与向导共同穿行苗疆荒岭，但不幸啊，与向导走散，他孤身迷路，干粮也吃光了。后来走走寻寻，好不容易碰到少数民族的村寨，才讨些杂粮。后来又跟着挑夫马帮的队伍结伴同行，借队伍补给，才勉强度过大荒地段。从徐霞客的经历中能看出来呀，无论是强盗、迷路、断粮，他这一路上真是危机重重了。所以就想问问你俩，如果你俩在曾经的一次旅途中遇到过类似的凶险，你们还会四处游历吗？还是说即便出游也会谨慎的选择治安比较好的大城市，不会像徐霞客一样深入山区或者无人之地了？
我觉得不会。就一个例子啊，我骑车遇到了一些剐蹭，虽然是小剐蹭，都没有到生命危险的程度，我再骑车我还是会稍微有点后怕，就后脊发凉。但是我觉得这人太神了，他竟然能一次又一次的不要自己的命就继续往前走，
有顾仆，
太有顾仆，不是顾仆是他的复活甲是吗？真理解不了他是怎么能从这么多次险境里边依然还能坚定的说迈出家门这一步。
哎，你说这我又想起来那会儿大家都开玩笑说最强的不是贝爷，而是他的摄影师，
对，他能保证那个画面一直
而且他背着那么重的那个机器什么的。
咱们就说一个，如果你们之前遇到过什么觉得会有危及自己生命的事情，你肯定之后想起来都会后怕。比如说有些人小时候玩水差点淹着，那他可能就怕水，有些人可能玩火差点给哪儿烧了，他用火就很谨慎，但这位命都几次三番差点交代了，人照样走
我还是比较佩服他的，其实也是这一点
勇气嘛。
因为我确实没有说，咱就不单说旅行这件事儿啊，就是为任何一个我热爱的事儿，我没有办法为他抛弃生命。要不说咱是普通人呢，咱没有这种心智。
徐霞客真是太爱这个地球了，
我觉得他对旅行对探险的这个热爱就让我觉得他好像这个天命就是旅行，但一出生来就被这个天派了一个任务，就是你给我四处旅行去，
冥冥之中
去看看这些高山大川、
他的生命好像就是好像就为了这个而准备的。
聊到这儿我就能忽然稍微感觉到一点，当他看到那些从没有人见过的壮丽景色的时候，心里的那种满足感有多强。
他这个名字徐霞客，侠客，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他天生就是为了旅行而生的，因为那个侠他不是这个霞光的霞吗，会让人有一种他站在山顶之上，然后望着那一片山边那一片霞光，
然后沐浴着。
对，而且他这个客字我觉得也特别好，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客人，所以我在就是要在世界各地对去游历、我就觉得他真的天生的这个旅行家的命。
接着说第五个问题，旅行会不会有腻了的时候呢？咱说一开始兴高采烈满心憧憬，玩了几年会不会也觉得没啥意思，然后就放弃了呢？这个问题啊，徐霞客本人并没有直接回答过。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是我自己啊对他的理解。我觉得徐霞客之所以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依旧坚持追寻自己的梦想，30年不放弃地行走于中华大地之上，其中原因最重要的啊，当然就是徐霞客本人坚毅的心性。游历是他的少年梦想，也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他能够矢志不渝坚持游历和他践行梦想的坚定心志啊是分不开的。其次呢，就是我个人的解读了啊。我认为啊，他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调整了旅行目的，或者说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找到了旅行的新目标。当旅行目的不一样时啊，游历自然就别有风味了。比如咱们起初呢，要是抱着踏遍祖国大好河山的目的去的，哎，那可能玩个几年就会觉得哎也挺累的，风景也就那样，就会疲乏厌烦。但如果我们游历几年，转变了旅行的目标，比如我们给旅行定个主题吧，探寻中国各处的海景房、林景房。
那你是要转行做销售？
那这游历啊，就又变得有滋有味了。对于徐霞客30年的旅行经历来说，可以分为3个阶段。早期呢，就纯玩啊，观光揽胜。中期呢，开始考证山川地理，哎，想要纠正点古籍错误。后期决定进行西南万里峡征，立志探索河流山脉，考察喀斯特地貌。他青年时呀，对世界是充满好奇的，旅行呢大多为饱览河山，探奇寻胜。徐母去世后，他开始带着考据的眼光审视山川，生出一些要订正古籍之物的使命感。他就由起初的兴奋好奇转变为沉静专注百折不挠。到了后期啊，也就是他50岁左右时，决定去往西南万里征途。这时期也是徐霞客出游时间最长、成果最丰硕的一次出游，因为他有了鲜明的目标。他这次呢，就有针对性的对河流水系、山脉走向、火山地热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对西南地区的岩溶地貌啊，也就是喀斯特地貌，做了详细忠实的记录，并对喀斯特地貌的形成做出了科学解释。晚年的这次旅行可以说真正具有了科学意义，他也从一名游者真正成为了一名地理学家。所以徐霞客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游历的目标是不同的，我觉得啊，这也是他能不畏艰辛坚持一生行走的原因了。
它有意义，
对，
不光是我看到了这样的美景我内心得到了满足，而是说我探明了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的真相，那种满足感真的是跟找到真理是差不多的了，
是很上瘾的，我觉得是。讲到这儿呢，咱们就再来聊一聊啊，你们有没有走遍中国或者走遍世界的梦想啊？
那肯定有啊。
我没有。
因为你太宅了，你在游戏里走遍，
只能工作日走遍
啊。
哎，那你们有没有担忧过呀？比如说我一拍脑门，或者说做了很长时间的决定，辞职了，去旅行了，哎，没旅多久，会不会就后悔了呀？
肯定会担心啊，会觉得我这个决定是不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有意义，或者是那么美好？然而我也已经放弃了我原来拥有的一切了，我孤注一掷了呀。
其实我听完你刚才讲的那一段，我会觉得说，从他的故事里好像给了我点勇气和这个方向，哪怕我辞职了去干别的事情了，我还是能从我这个新的干的事情里发掘出更多新鲜的东西，然后我感兴趣的东西，我可以在这个大类里头不断的去发展我的这些兴趣爱好啊，让我更加热爱这一个大方向。当然不限于说是旅行啊，比如说我喜欢宅在家里头干一些事情，比如打游戏、看书，那我就可以从我这个大的方向里头慢慢的找这种细节我感兴趣的，一点一点的去就深入它嘛。
不限于方向，但限于工作日。
这期主要的梗就是来源于我们开录之前说，大家五一去哪玩呀？
我问派说五一要不要出来玩？派派婉拒了，说那个
可以工作日，
工作日再找我吧。
我是这样的，我说啊，
要不工作日再约吧。接着说啊，第六个问题，当然也是我起初最好奇的问题了。我能把它放到第六个，可想而知我是经历了很多挣扎的啊。本来想第一个就聊这个，
怎么还没说到呢？
啊，就是这个吃饭问题啊。
哎，
他每天吃啥呀？吃几顿呀？自己做饭吗？徐霞客旅游的地方多是山区，特别呀是他人生的最后几年， 深入西南地区，探险于深山岩洞之间。这些地方往往是道路崎岖，人烟稀少。那在长途跋涉中，他每天都吃什么东西啊？在哪儿吃呀？什么时间吃啊？一天吃几顿呀？一般来说呀，如无极特殊的情况，他是必须要吃早饭的。而且这早饭的时间呢，要尽可能的早，目的啊，就是为了赶行程，早点吃完就能早点出发嘛。除了早饭外，其他的餐食就真的不固定了，常常是有什么吃什么，遇到什么吃什么。有时长期跋涉在深山密林中无法投宿，因此啊，他外出旅行时常携带冷饭，就冷米饭嘛。
哦，凉米饭，
凉米饭，
白人饭，
白
减脂餐，
轻食，轻食，
对，会携带轻食啊，
那玩意儿确实挺轻的。
如果能幸运的哎遇到村民、店家或者寺庙，就有可能生火烧水，吃上个热泡饭。有时为了节约粮食，徐霞客也不舍得直接吃米饭啊，而是把这青食煮成粥来饱腹。佐餐的菜呢，一般就以野菜为主啊，但有时也能吃到一些荤菜，那真是极珍贵、极美味的。崇祯十年7月26日的游记中写道，主人以仙蓟宝客啊，鲫鱼啊，就是山中真味，从新长水中所得也。崇祯十年11月29日的游记中写道，取巨鱼细切为块，块就是鱼片啊，至大碗中，以葱及姜丝与盐醋拌而食之，以为至味。除了鱼啊，在徐霞客游记中还能看到他吃过鸡、鸭、牛、鹿肉、牛杂脯、牦牛舌等，以及呢粉糕、黄薯糕、蒸酥等点心。不过啊，这些好的食物大都是各地亲友的馈赠，这种能够受到招待和宴请的生活当然是极少的。绝大多数日子里，徐霞客的生活啊都很艰苦，吃饭的地点多于寺院，因为徐霞客所游之处多偏远荒僻，深山密林之中人家不常有，寺院道观倒是常有了，所以呢那儿就成为了徐霞客最常的饮食之处。从徐霞客的饮食中其实就能看出来啊，他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有很顽强的意志，而且也足以见得他是真的热爱游历了，要不然家里生活那么好，干嘛要出来遭这罪呢？讲到这儿，咱们就来聊一聊，你俩可以接受穷游吗？
我觉得我有钱我就不穷游，何必要出门吃苦呢？在家吃的还不够吗？
我觉得是咱们这个旅行的
目的地
目的不一样，对，就是咱们旅行可能是为了放松一下，就是去各地享受就是当地的美食啊，
咱不是去军训去了。
对，但是徐霞客不一样，徐霞客他的目的本身就是去这个探索世界嘛，所以
有使命感。
对，所以肯定和咱们这种享受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酒店是最不值的，因为你只在酒店住什么10个小时，但是呢酒店却是你旅行花销里除了交通之外最大的支出了。但我又接受不了住特别破的地儿，特别脏的地儿，所以就是这个还是穷游不了啊。
我提出一个反对意见啊，就是我有一个同学特别会计划旅行，他就跟我说他认为旅行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酒店。因为你在外面奔波一天之后会特别特别累，你回来的时候你就想什么都不管，然后就躺在一个舒适的床上睡一个安稳的觉，所以他就认为说其他的可以缩减开支，比如我吃我玩上，还有我可以不买东西，但是在住上是绝对不可以减少的，因为它是你恢复精力的一个手段。
第七个问题，他是每天坚持写日记吗？什么时候写呢？徐霞客呀，在前期呀，就是纯纯快乐旅行的时候，基本只游不记，
傻玩儿，
以赏景为主啊。中期呢，也是陆陆续续的写游记，直到他50岁左右，立志进行江源山脉岩溶的考察研究的时候，才开始密集的记录。徐霞客游记中90%的内容都写于他50岁之后。徐霞客的日记一般会在一天旅行的结束时候写，白天疲顿至极后，晚上依然要坚持挑灯记作， 时常一天所记呀，达两三千字。有时因行程安排的太紧，或晚上没有写作条件的话，也定会在两三天之内抓紧补记。依赖极好的记忆力，徐霞客游记得以保存了他所见所闻的大部分细节了。徐霞客游记中每一篇记录呢，都无文人雅士的娇柔造作，无雕饰痕迹，语言真切质朴，被评价为一部真文字。他的最后一次远游，也就是崇祯九年到崇祯十二年，51岁的徐霞客启动了这一生最后一次游历，也是最长的一次游历，是最壮阔的万里峡中。本次旅行耗时四年，横跨了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六省。我想啊，他到了50岁，硬是找到了新的人生价值。可能年轻时只想游览胜景，见识大好河山，到了中年，一次次险中求生，一次次超越自己，那探奇探险呀，也十分满足。而徐霞客在知天命之年，再次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他收拾好行囊，告别家人，在启程西南万里游之前，他最后一次造访蛇山，拜访了一直给予自己照拂的前辈陈继儒。陈继儒得知徐霞客要进行一场如此壮大的旅行时，为他饯行，赠诗赠物，殷殷嘱托。西南万里中途的第一年，他去往广西、贵州，徒手深入上百溶洞。他细致描摹了洞内钟乳石、石笋、石柱等沉积景观的形态，完整留存了大量溶洞内部的实景资料，是中国乃至世界大规模洞穴探险的第一人。除此之外，他还完成了对岩溶地貌的成因分析和地貌分类。他所记载的峰林、孤峰、石崖、落水洞等各类喀斯特地貌为世界首例记载，比欧洲同类的研究呀早150年。他通过实地考察揭示了喀斯特地貌的科学成因，指出石灰岩山体的沟壑和溶洞啊，是流水长期冲刷侵蚀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那些千奇百怪的钟乳石、石笋的形成呢，则是地下水携带钙物质经滴水沉积日积月累而成。在徐霞客提出这些科学论断之前，人们是怎么看那些溶洞的呢？人们认为啊，那洞穴是蛟龙洞府，里面倒挂的钟乳石为龙鳞，这还算好的。有些奇洞啊，民间就会传言说洞内有山精、狐仙、石妖，会时不时从洞中出来谋财害命。比如天坑呢，人们会说呀，那些巨型天坑是上天之眼，是神俯瞰人间留下的痕迹。有些坑深无底的呀，还能直通龙宫地府。再比如石林，哎，是地上的喀斯特地貌，被人们传言为神山，为神仙石所化。所以大家应该能感觉到啊，徐霞客在当时能够突破这些神仙说，通过考察科学的提出看法，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儿了。西南万里中途的第二年，他用深入云南腹地追踪江河流向，写下《溯江纪元》，纠正了长江源头为岷江的千古定论。通过实地勘探，他提出金沙江才是长江正源，修正了流传千年的地理错误。后来他又抵达云南腾冲等地，详尽地考察火山与地热资源，是我国古代最早对火山地热进行实地考察的学者。他人生的最后这次西南远游，还赴鸡足山替友人完成了心愿。鸡足山坐落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风景秀丽，寺庙林立，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前面咱们提到过啊，静文和尚听说徐霞客要开启万里中途，就主动提出同行。静文和尚啊，是在寺修行了20多年啊，次学写成了一部《法华经》，决心呢要将其供于鸡足山。他想啊，趁着这次远行，哎，还能完成这个心愿。他们从江苏江阴启程，只不过在崇祯十年，湖南湘江叶博士遇道， 静文和尚为了保护用血写的经卷，将其顶在头上跳入水中，结果啊被盗贼打成了重伤。后来静文和尚伤病越来越重，不幸死于南宁崇善寺。他在临终前托付徐霞客：我志往鸡足山，不得达，若死请以骨与法华经俱往。在万里中途中，徐霞客与静文啊早已拜为生死之交。于是徐霞客背负静文骨灰，历时一年于中底鸡足山，将血经供于山上西禅寺，后经西禅寺僧人协助，在鸡足山东侧建塔安葬静文遗骨，并立石碑。不过大革命期间，静文墓塔被毁，原碑失踪。大家现在去鸡足山所建的静文墓塔为1988年重建的。在完成静文和尚的遗愿后，徐霞客在鸡足山用了4个月的时间撰写了《鸡足山志》。当《鸡足山志》完成时啊，徐霞客已是两足俱废，病甚。当时的云南丽江的土司穆曾非常热衷中原文化，对徐霞客也十分倾慕。穆曾啊，在得知徐霞客在鸡足山的境况后，毫不犹豫地派人用滑竿护送徐霞客归家。一行人跋山涉水，日夜兼程，历时5月有余，将徐霞客从鸡足山送回了故乡江阴。归家的次年，54岁的徐霞客病逝于家中。本期节目的最后呢，再来个后摇啊。哎，你们有没有看过《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
我只看过开头。
其实我也没看过啊。但非常惊喜的就是啊，这本书呢讲述了明朝300年的权谋斗争和王朝兴衰，但它的最后却是以徐霞客作为结尾的。全书在写完崇祯眉山自缢，明朝彻底灭亡之后，结尾呢突然跳出朝堂，写了布衣徐霞客。这本书的作者说呀，崇祯自缢，明朝灭亡，这是一个结局，但呢还有另外一个结局。
徐霞客出生的时候是万历15年，但外面的世界跟徐霞客并没有多大关系。他的老家在江阴，山清水秀，不用搞政治，也不怕被人砍，比较清静。在那年头，要想出人头地，青史留名，只有一条路，科举。但徐霞客不想，他不想当官，不想发财，不想争权夺利。他从小喜欢看地理书，喜欢山河大地，他只想走出去，亲自去看看。他没有官职，没有俸禄，没有朝廷命令，一身布衣，一根拐杖，一双草鞋。他走遍大明13省，遇强盗，被抢劫，身受刀伤，迷路断粮，数次濒死，深入西南瘴疠之地，九死一生。他走到黄山，初四那日，大雪封山，别人都在朝堂厮杀，争权夺利，他呢，独自一人，静静地听了一整天雪融化的声音。晚年，他游历云南，双脚残废，走不动了，被人抬回家乡。病榻之上，他依旧整理游记。他一生写下200多万字游记，后人整理为《徐霞客游记》。我之所以写徐霞客，是想告诉你，所谓百年功名、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与一件事情相比，其实算不了什么。这件事情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其实啊，我没看过《明朝那些事儿》啊，甚至呢，我觉得笔者最后这句感慨在现在看来有点俗套啊。毕竟这本书是写在00几年的时候，也20年了。我只是震惊于啊，这本书竟会以徐霞客的一生作为结局。不过我还是有一些感同身受的啊，因为明朝时期咱也讲过不少人物，有太多人呢身不由己，很多人都想追逐功名霸业，却被历史洪流裹挟。徐霞客呢选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不科举，不入官场，不涉政治，不求功名，一生就忠于内心热爱。所以无论社会如何变革，这些纷扰根本进入不了徐霞客的人生世界。所以啊，他自由，活出了自我，哎，这也是非常让我羡慕的啦。最后呢，了解完徐霞客的一生，哎，希望呢就能促使大家更爱自然，更爱祖国的名山大川。还希望呢朋友们都能够在忙碌之余尽可能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啊。
其实说到明朝那些事儿，笔者从历史的这种波云诡谲和政治的这种风向转变里面突然笔锋一转写到徐霞客，就好像你在一片混沌里突然体会了一串清流的感觉。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我们今天听徐霞客的人生，感觉那是一个岁月静好的，很平静的，很温和的时代，其实完全相反。崇祯十七年1664，崇祯帝自缢于眉山，也就是现在的景山嘛，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城，那个时候的北京城风沙遍地，小冰河时期气候不好，加上接连的沙尘暴自然灾害，导致这个城里城外所有人都人心惶惶，以及崇祯的上吊，也就说明明朝已经灭亡了。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在为自己谋一条生路，徐霞客他是因为家里有家底撑着，还可以这样游历大山大川，对不对？那个时候其实底层人想要活下来都很困难了。咱们可以简单聊一聊明末的物价啊，当然是在明朝灭亡之前的那个明末。一两文银在当时相当于大概1000文铜钱了，按照克重算大概是37克左右啊。当然碎银子啊那些损耗咱就不说了，你们可以猜猜啊，一两银子可以买多少斤大米？
100斤。一两银子？
对，
我觉得一两银子不算少吧，但是我觉得肯定买不了很多，因为那段时间我猜啊大概率会通货膨胀。
一两银子大概在没有战乱的年代，也就是明中后期，大概可以买2担米，也就是240斤左右。当然小米啊面粉啊这些杂粮之类的大概就是当时米价的7折到8折的样子。但明末的时候像老派说的，钱的购买力大大的缩水，通货膨胀嘛。所以基本上在王朝覆灭的时候，这个米价呀就是以前的20倍到25倍
啊。那也就是只能买3斤5斤。
对，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你从大米往其他的方面倒，衣食住行嘛，倒到布上，大概一匹布的价钱在明中后期是0.2到0.3两文银，以一匹布大概能制一件，或者是简单一点的话就是2件成衣。这0.2或者0.3两呢也够你买1斤猪肉的。等到明末的时候同样翻涨几十倍。那工人的工资呢，其实明中后期的时候普通百姓底层百姓，比如说我是给人打短工的，比如说徐霞客家里应该有不少长工短工啊，他们一个月大概能赚个1两银子。就1两。
哦，这一两买米都不够这一个月吃的。
差不多。这还是没有战乱的时候。哎，中后期嘛。如果按照咱们现在的价钱或者是这个货币来算的话，那个时候的工人工资一个月大概是250块钱到400块钱左右。我就觉得平均一下300块钱左右吧。这个一个月啊，一个月挣300块钱，就现在300块钱，你想想吧。比如说你要是从军呢，如果我去驻守边疆当边军的话，那可能还稍微多点，一个月可以挣到1.5到2两银子。也就是差不多翻倍吧。
也没多太多呀。
你要是衙门小吏或者是底层文官，这都已经到公务员级别了。
这就是我了，快说说。
年俸几十两吧也就。如果你没有灰色收入，你的年俸啊基本上没有办法支撑你家里体面的过生活的。你既然都已经是小吏或者文官了，你家里是不是得有一两个老仆啊，那雇仆是吧，你照顾这一家子。你要是只靠年俸的话，你是养活不了你们全家人的。而就在这个客观事实里，徐霞客他既然能通过自己的双腿走遍全国那么多的地方，可以有那么多游历的经历，有时候想想啊，人跟人真是生而不平等。 我们一方面希望自己可以像徐霞客一样一生追求自己想要的，而一方面我们又被困在柴米油盐里，我们又怎么去调节这种两难呢？这是我们每个人做出来的选择。你当然可以孤注一掷，把你所拥有的一切，哪怕我这条命，对吧，我不要了，我的家我不顾了，我去追求我希望或者想要做的事情，
但这需要很大勇气。
而且成功的永远都是那一两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徐霞客那样客观唯物的这种视角和看待事情的方法和方式，还有那种勇气和决心吗？我在看徐霞客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歌颂说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你的一生啊，去追求你热爱的事业啊什么的，但其实这句话后边需要有很多的很强力的这种抉择，你要选择什么，你要抛弃什么。
我感觉你听完今天这期好像有点悲观。
我是挺悲观的，
哎，但是我听完今天这期之后，我反而感觉更乐观了。
是吗？
就是我感觉徐霞客的人生经历缓解了我的一些焦虑。那我觉得现代人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大家都会焦虑，就我到了什么年龄我就该做什么样的事儿了，如果我没有做成这件事情的话，我就会觉得我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或者说我没有完成社会对我的一个期待。但我感觉徐霞客他就不是，你看他到了50岁才有这么一个在现在看来算是一个比较正经的目标，就是啊，我要去写书，然后去记录一些知识。但是他在这个50岁或者40岁之前啊，都是一种玩的心态，或者说是探险的心态。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做出什么成就，或者说是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些什么新的看法呀、新的观点。他根本没有这些想法。他也不是说我20岁的时候就想好了，我未来一定要成为一个有名的地理学家。他完全没有给自己做这种预设，他就是单纯的啊，我喜欢探险，我喜欢旅游，所以我就去做这个事情了。然后我在坐着慢慢慢慢坐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之前观察到那些东西经历的那些事情可以写下来对其他人有所帮助。所以他在很就是50岁咱们现在差不多都是退休的年纪了，突然意识到哦，我可以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意义藏在行动里。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们现在老说我35岁没有做成什么事情的话可能这一辈子就完了，其实感觉根本没有。或者说我30岁的时候我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尤其是我最近啊，就是会觉得说没有一个人生的大的目标大的方向的话，我会有一点焦虑和忧虑吧。但是徐霞客给我感觉就完全没有这样，从他的故事里我就会有一种感受吧，就是其实我们都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就是你很多事情你就顺其自然的，
徐徐图之。
对，真的是，就是他姓徐又是天生的。哪怕我现在没有办法去抛弃我的家庭，抛弃我的工作，但是我可以一点一点去积累嘛。我觉得他的人就跟他喜欢这个观察这个钟乳石有点像，就是他是一点一点滴下来，然后慢慢慢慢最后汇聚成了，形成了一个这么一个奇妙的景观，然后能让被世人所记住嘛。那我们也一样，每一天就是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慢慢的寻找，没准到了50岁的时候60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天命的职业了，是吧？
说不定我70岁真是奶酪大师。
对对对，
还没忘。当一个人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时候，那时代就不会抛弃你，时代会记住你的。
而且我也觉得他可能一开始也没有想着说自己一定要做到极致，他就是到了50多岁的时候突然发现哎，自己已经到极致了，
我可以搞点科学，
实践出真知，
就是莫名其妙的哎，我怎么成了这个时代就是这个领域的前沿了。
所以为什么教员还是太伟大了，你说他所践行的不就是唯物主义者了践行的这种精神吗？对吧？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我其实刚才忽然想起来，他当时在一个溶洞进去，人家到门口直接说我不进去了，那是因为那个人不是把他当成士兵，是把他当成道士了，说我看你当时过，我二话不说不打磕巴你就要进这洞里，我以为你是道士能降妖除魔呢，你又不是道士，你就是个读书人，那我走了。
因为那会儿的人觉得这种溶洞啊是很有点迷信，你知道吧，觉得什么神鬼啊这种事儿。
所有没有探索过的地方都有神神鬼鬼的东西，但是徐霞客他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一点。
真的听完今天这一期我突然就焦虑缓解了好多好多呀。
只要去做事儿就能找到意义，意义不是在这里坐着空想出来的，对吧？那当然啊，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那句话虽然咱们现在听可能被一些网上的文案吵得有点俗气了，但是确实是事实啊，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那如果今天有什么其他跟我们想聊的或者是想评论的，也欢迎您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如果这期节目陪伴到您呢，也欢迎您打赏支持，万分感谢。欢迎您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和小红书，您搜招运酒馆都能搜到。那咱们还是点赞订阅加关注，
招运老粉你最酷，
谢谢光临招运酒馆，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